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点一点的放下自我，一步步走出人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我是1999年4月份得法的，刚刚对法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，中共邪党就开始了邪恶迫害，我失去了修炼的环境，再加上自身的惰性，放松了学法练功，混同于常人之中。但我认为大法是正的，是好的，可能就因为这一念，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2007年底，我见到了一位久未谋面的亲属同修，他给了我师父99年后发表的全部讲法。刚刚回到修炼的环境中，师父很快就给我安排了一位离我家很近的同修，这位同修家是学法小组，我开始了大量学法。一年多以后，我开始背转法轮。第一遍，我每天背两页，用了大约半年时间背完了第一遍。到目前为止，大约背了10遍转法轮。在背法和学法中，我的思想在不断的升华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逐渐归正到法中来。这个过程中，一点一点地放下自我，在剜心透骨的磨难中，一点点去掉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，一步步走出人，走向神。在家庭矛盾中提高心性。我天生是一个很执着于自我的人，清高自傲，看不起人，争斗心很强，稍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心生厌恶，疏远别人，身上的盛气凌人的物质非常强盛。因为身上有这些东西，我在常人中很强势，领导家人都让着我，同时这些败物使我产生一种错觉，在常人中做事很顺利，挫折少，逐渐的这些东西越积越多，直到在修炼中，他们像山一样挡住了我修炼的路。首先，矛盾开始在家庭中出现，我丈夫在国安工作，由于被邪党不断的洗脑，他一直抵触大法，他还很害怕我修炼影响他的前程。因为我个性强，脾气不好，父母总怕我将来年岁大了找不到合适的人，所以很早就为我物色对象。最后看烦了，一看不结婚不行，遇到丈夫时就想，就他吧，我都没怎么正眼看过他就结婚了，所以我对丈夫一直都不满意，也不把这段婚姻放在眼里。修炼前一直对他粗暴无礼，丈夫也确实在我这里受了很多委屈，为了孩子，他一直在默默地忍受着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家里霸道惯了，修炼后，这些业债都找上来了。我们家就像倒了个个，我处处事事忍让，他事事处处看不上我。我虽然嘴上不与他发生争执，心里一直觉得很苦。说到底，还是放不下情。我儿子从小就很听话、乖巧，又是丈夫家唯一的男孩，所以从小就很得宠。爷爷、奶奶、姑姑、姑父、小姨，几乎全家人都很重视他。我一直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情不重，因为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小孩，孩子小时候也照顾不多，很多时候都是婆婆和小姑帮忙照管。孩子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不太爱学习，我也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着急上火，经常想，反正他也挺聪明的，只要能把高中念下来，考个三表大学，将来凭着亲戚关系找个稳定工作不成问题。我没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执着。儿子青春期反应很强烈，非常暴躁，和家里所有的人都不沟通，甚至产生了敌视。初中4年级的上学期， 儿子就时断时续的不能正常上学了。我做梦也没想到会这样，有几天真是以泪洗面。有一次，我在儿子面前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他对我说，你记住，我长大后挣钱不会养你的，穷死你，我也不会给你一分钱。这些话使我如梦初醒，一瞬间我笑了。儿子很吃惊，说，你傻了，别人骂你，你还笑。我说，因为我明白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在六道轮回中，你的母亲是人类的，不是人类的，数不清。生生世世，你的儿女有多少，也数不清。哪个是你母亲，哪个是你儿女，两眼一闭，谁也不认识谁，你欠下的业照样还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的心情逐渐轻松起来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后来经多方劝说，儿子把初四念完了，中考成绩还可以。可是就在高一正式开学的第三天，他就不去上学了，而且离家出走了。他离家出走的当天晚上，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，依然和同修出去发神运光盘和破网软件，我绝不会被这些假象迷惑。100多天后，儿子回来了，在家里闭门不出，睡觉、上网，和家里的人什么话都不说。丈夫在单位是领导，工作很忙，看着一腔心血养大的儿子变得这个样子，情绪非常低落。他难过的同时，把这些怨气指向了我，对我极其的冷漠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经常我回到家，房间被儿子搞得乱七八糟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抬头看见的是丈夫冷漠的脸和儿子无所谓的表情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做饭，收拾房间。每到这时，我都用师父的法理来清理自己，加强正念。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都是好事。渐渐的，我由含泪而忍，到后来乐呵呵的不在乎。我想，这些磨难除了能帮我提高，什么意义都没有。我就要用他们来去我的执着心。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，在这段时间情在一点点的放淡，丈夫和儿子的角色离我越来越远，而两个需要我救度的生命离我越来越近。丈夫对我也温和了，儿子有时也与我沟通说笑话。虽然我没有像其他同修那样把家庭平衡得那么好，但是我现在看到了希望。我坚信在师父的点化下，在不断同化大法的修炼中，我们的家会越来越好。集体配合营救同修。去年五月末，一位和我一直配合讲真相的 L 同修，在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绑架。事发的当天，因为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有集体活动，我没有和他一起出去讲真相， L 同修就和另一位 J 同修搭了伴，结果两同修同时被绑架。当我得到这个消息时，已经是事发2天以后。当时接到同修打来的电话时，我很意外，后来马上冷静下来，决定立即去 L 同修家看看。于是我和另一位同修去了 L 同修家，那时大概是晚上8点多了。我们见到 L 同修的丈夫后，大概的询问了一下事情经过。 L 同修的丈夫很紧张，思想压力很大，他说他是听别的同修说的，具体事情也不太清楚。我安慰着他，并劝他放心，希望他能相信我们，我们会全力去营救他。第二天，我和同事 H 同修结伴去 L 同修家，准备将大法书转移。在路途中遇到了被一起绑架的 J 同修的丈夫，他让我去他家。一进他家，看到了两位协调人，我们就开始商量营救同修的事。W 同修是个经验丰富的协调人，他提出把同修救出来不是目的，在营救同修中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让与这件事有关系的众生摆放自己未来的位置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决定第二天去拘留所，确定两位同修是不是被关在那里。第二天，我们要出发的时候，接到了协调人的消息， 这同修的丈夫不与我们同去了，他的儿女决定通过花钱走关系去救这同修。他们说不相信大法弟子发正念就能把人救回来。到了拘留所，我们以家属名义送用品，拿到了反馈回来的回执，看到了两位同修的签字，因而确定两位同修确实被关在这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四位同修主动为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掏钱买日用品，并一路上不断地鼓励 L 同修的丈夫，告诉他 L 同修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没有违法，将来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是要承担责任的，认同大法的人会有大福报。我们要通过修炼人的正念把同修营救出来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神迹。同修被迫害，家属的承受在未来也是有福报的，这是这个宇宙中不失不得的理。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我们一定会正念正行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 L 同修一定会回来与他团聚的。我们的正念使他渐渐地减轻了焦虑，和我们配合得非常好。接下来我们又去国宝大队要人， H 同修开车把我们一行四人送到了国宝大队，我陪着 L 的丈夫去见国宝大队的办案警察，结果他不在，说是去高考考场维持秩序了。门卫给了我们他的电话号码，他接我们的电话时态度很不好，说他在某地，让我们20分钟后赶到他所在地的派出所，不然他就不等我们。在赶去的途中，我们不停地发正念，解体一切干扰因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清理自身执着自我的一切变异的因素，同化大法，圆融整体，放下自我的一切观念。按常规，20分钟赶到那个地方是很紧的，结果我们10几分钟就到了。见到了办案警察，他说这都是练法轮功惹的麻烦。我与他讲， L 是因为身体不好才练的，而且不好好练，身体状况还不好，他没有工作也没有医保，他能不练吗？警察说练就在家练，出来发东西干什么？我说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正义的声音，小学校长都领小学生去开房了，如果都保持沉默，我们的子孙都没法生存下去了。他说这些我比你懂，你心里明白就行了，不要说出来。他说他还有事，并对 L 的丈夫温和地说，大哥，我知道你着急，我肯定帮你办，马上端午放假，节后再联系。回去后我们和 W 说了这个事情，觉得事情很顺利，不知不觉生出了欢喜心。因为这个办案警察曾迫害了一些大法弟子，名声很不好，今天态度这么好，很出乎意料。其实我们在和办案警察谈话时， W 同修事先安排了很多大法弟子在派出所周围发正念，是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的结果。在端午期间，社区领着 L 租赁房屋的房主胁迫 L 的丈夫立即搬家，并且多交的房钱也不返还。节后我们又陪 L 的家属去国宝大队要人， L 的丈夫对我说，他前一天自己去了国宝大队，见到了办案警察，他逼着 L 的丈夫说出我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，要抓我，被 L 的丈夫一口回绝。 L 的丈夫说办案警察给他看了一个审讯记录，上面写着口供，说这的真相资料都是我提供的，办案警察的电话和名字也已经上了明慧网，他经常接到跨国电话。 L 的丈夫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在国宝大队再露面。办案警察还继续胁迫 L 的丈夫说出我的情况，再次被拒绝。他又暗示说 J 的家人已经给他们送钱了，希望 L 的丈夫也能这么做，家属也没有配合他。我们为同修家人的一次又一次的正确选择感到高兴，但是那几天我心里有些波动，心里觉得有点苦，还有一些怕心。后来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我心中升起了正念，每次都陪 L 的丈夫去要人。 我们每次去要人后，晚上都在网上将白天发生的一切向同修们详细说明，并且感谢为我们默默无闻发正念的同修，让他们看到事情发展的进程，增强了同修的信心和正念。每天都有大量的同修参与进来发正念。协调人 W 说，这个办案警察这么执迷不悟，那么我们就准备把他做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事全面曝光，在他家周围贴上不干胶，真相信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和单位同事，所有的事尽快筹备。当天回家后，我与另一位关注此事的 M 交换了意见，他说此事不宜太急躁，古人还讲个先礼后兵，应该把话说清楚再做。我们走出了家门，在人流涌动的大街上， M 给办案警察打电话，告诉他现在很多警察都明白了真相，都在自保，不参与迫害，为什么你这么傻？别人都躲的事你还往前冲，如果你还要一意孤行，我们就向你的亲朋好友曝光你的丑事，看你怎么面对他们。办案警察很心虚地挂了电话。第二天，协调人 W 打来电话，要我去 L 家见面。进了屋，我看到东西都被打了包。 L 的丈夫说房主又来催搬家了，并说房主也不想撵他们，但他是拿低保的，要听社区的话。他的表情沉重，我们也感到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强加的压力，同时也感到了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的重大。我拿出1000元钱交给家属，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他能减轻心理压力，不要向邪恶低头。 L 一定会回来，千万不要给邪恶送钱，他迫害我们，我们不能认同。家属顿时底气足了起来，表示一定不配合邪恶，绝不送礼。从他家出来时， W 说 L 的丈夫眼含热泪，他已经被大法弟子的真诚、善良、坚定所感动，大家的整体配合、整体圆融，才能显示大法超常的威力。我们的事还要接着做下去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在单位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接起电话， L 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我回来了。我的心里一热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感谢师父，师父无时无刻都在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，期盼着我们心性的提高，等待着我们境界的升华，带着我们重返家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不断地修掉执着自我的因素，配合同修，在同修不满的指责中，在自我被冲击中，不断地放弃自我，同化大法，这是我在这件事中最大的收获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给校长讲真相。我主要以几种形式来讲真相，救众生的，有时发神运光盘，有时发破网软件，有时面对面讲真相，有时用手机直接拨号讲真相。我将师尊的经文，讲真相的根本目的背了许多遍，按照师尊的要求，尽量全面地讲清真相，感觉效果很好。下面我讲一下在学校与校长讲真相的经过。我通常是乘坐单位的通勤车上下班的，车程大约是1个小时。通勤车司机为了能活跃气氛，经常拿一些光盘播放。有一天，这个司机从外面的地摊上买了几张盗版光盘，其中一张是关于64的，是邪党电视台制作的。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，还在污蔑惨死在枪下的学生。到了单位，我等到所有的职工都下车后，对司机说，64杀死了那么多的学生，还大张旗鼓地糟蹋人，死者的亡灵不会安息的，咱得讲良心，可不能再放这样的光盘了，真正的64是怎么回事，你看看这个。说着 我把一包装有酒瓶《风雨天地行》为火的资料袋交给他，他答应说看看。一天下午，我刚从国保大队要人回到单位，校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。他说，你在学校发宣传法轮功的光盘是不是？我说是。他说，你这样做是危害学校的利益，现在正是敏感时期，你这样做也是危害全体教职员工的利益，你今天得给我一个保证，以后不在学校做这样的事情。司机把光盘交给了党委，我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和你谈这件事，是党委派我来的，你必须给我一个保证。我说，我可以给你一个保证，我保证不伤害学校的利益。他说，这不行，你得保证不在学校有这样的言论，否则我就把你交上去，我和你谈不通，自然有人管你。听到他说这样的话，我立即发出了强大的正念，不许对大法犯罪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我感到头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向他飞了过去。这个校长的妻子在几年前因乳腺癌去世，当时他们夫妻都还40多岁。最近他又重新组织了家庭，他很珍惜现在的安静生活。我问了他3个问题。你经历过亲人得重病的痛苦吧？你经历过生离死别时的无奈吧？你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吧？他连答3个是。我又说，你把我交上去，你下半辈子还想不想过好日子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名声和人品在我们系部响当当的站得住，你要这样对我，你看这10几号人怎么看你，你还想不想得人心了？校长立刻软了下来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想过安静的日子，你的工作态度和积极性我都清楚，你看前几天你帮图书馆整理图书，那些书轮番去人帮忙，半年了也没干完，你一个人几天就干完了，你就保证了吧？我说，其他的我一个字也不能保证。过去有句话，给僧人一碗饭都是积大德的事，善待修佛的人是有福报的。他马上来了精神，说，是啊，你们系部的 H 老师当年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拘留，他回来后我没让他去扫厕所，还让他正常上课，不只是一碗饭吧，他父亲去世我还去他家了呢。我说，你做得很好，但是迫害修佛的人是有罪的，你不让我讲真相是杀人害命，是迫害。我还以为他不知道迫害的含义，正要给他解释，哪知他立刻慌了神儿，我可没迫害啊，我没迫害，我没强加给你任何东西。我说，你没迫害最好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单位的那个组织部长是怎么死的？10几分钟就走了。2000年，那个组织部长参与迫害我们单位的大法弟子，和610配合，把我们单位的大法弟子关进洗脑班。后来他去野外钓鱼，突发心脏病，连医院都来不及送去就死了。我对校长说，大法弟子到哪里都是好人，哪里有大法弟子就是那里的福气。现在你也知道，职工对单位的怨气很大，我听到他们的抱怨时都给他们说一些宽心话，化解他们的怨气，我这不是在维护集体的利益吗？我又说，法轮佛法是正法，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。校长说，其实我以前也看过不少宗教的书，还是有一些道理的。我过去单位有一个女同事，有一年丈夫带9岁的儿子去农村，结果孩子淹死在池塘里，她当时人都崩溃了，谁也劝不了。后来有一个算卦的给她占了一卦，说这个孩子是个仙童，不能在人世间长留，9岁不走，18岁也得走，长大了再走对他的刺激更大。这个同事一下就想开了，有些事真是不信不行。我说，那你跟他说相信党，相信组织，想开点，他会好吗？校长说，那当然不会。今天我觉得我们谈得很好，我知道怎么跟党委说了，司机播放光盘在先，他刺激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才给他光盘的，这事是他有错在先。今天我在这里得到了你的保证， 我很满意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我都是为了这个集体好，只是方法不同而已。再说你发光盘算什么事？现在黄片满天飞，谁管了？我说，你这样做真的很好。其实在咱们系统，支持大法弟子的单位得福报，领导提升的也很快。他听我说这个话，若有所思。这是我和校长两个小时谈话的大概内容。这个校长几年来一直干扰我们讲真相，我的同事在单位发光盘被人恶告，他就干扰。由于修炼状态没达到标准，我几次讲真相都被他东说西说，搅和得不欢而散，几年来一直没有突破出来。这一次谈话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，还救度了校长这个有缘人。谢谢师尊的加持，谢谢同修的正念加持。回顾这几年来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在家庭中、工作中、讲真相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众生中，在剜心透骨的考验中，人的壳在一层层的褪去，真我在一点点的显露。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在磨难中的无私帮助，让我脱胎换骨，在佛光的慈悲沐浴下，不断地在法中升华。在修炼这条路上，不管多难，我都会一直走下去，做好三件事，修成无我为他的正觉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希望同修们考虑考虑出国的后果，作者国内大法弟子。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不少有关出国的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，当时我也曾经想过写出国这方面的文章，后来因为觉得这件事情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而且又怕得罪同修，所以就放弃了写这方面文章的想法。但是这两天我突然间察觉到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好像有一种非写不可的感觉。下面我就谈一谈我对于出国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。我认为除了特殊情况之外，国内的同修不要随便找一个理由人为的自己安排自己出国，或者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帮你出国。对于已经出国或者准备出国的同修们，都应该严肃的、认真的考虑考虑出国的后果了。国内有国内要修的、要做的，国外有国外要修的、要做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是师父安排好的，如果你自己人为的改变了师父给你安排的修炼道路，或者你打乱了师父给你安排的计划，你自己想一想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吗？你够不够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呢？师父怎么看你呢？师父应该把你放在哪里呢？还有，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，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讲，也就是说，正法的主战场在国内，现在国内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没有得救，是最需要大法弟子的地方。假如你因为某种原因，自己人为的给自己安排出国，或者已经出国，那么你自己考虑一下，你这种行为是不是类似战场上那些临阵退缩的逃兵一样？师父让你当主角，你却临阵自说自话，一走了之，你怎么配兑现自己的誓约呢？宇宙的佛、道、神怎么看你呢？另外，本来在国内有很多与你有缘分的中国人，因为你的出国没有得救，或者是本来在国内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完成的，因为你的出国而受到影响和拖累，那么你是不是没有做到尽职尽责？你是不是没有兑现你的史前大愿？你是不是没有完成你的历史使命？难道你不需要为这一切负责和承担后果吗？我觉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不应该追求和向往常人那些所谓的幸福、快乐、平安，也不应该贪图修炼人在世间可能执着的一切。不可否认，国内的修炼环境和国外相比是有很大的不同，
这里的环境很恶劣，很不好，很不安全。但是为什么现在国内还有那么多同修在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方面做得那么好呢？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做到以法为师，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是否能够运用师父和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神通去注视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正视大法，是否能够做到用神念而不是用人念去想问题做事情。我认为我们应该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来看问题，从法上认识法，遇到问题向内找，拿出我们当初冒着天胆下来得法的勇气去面对各种困难挑战考验，用纯真慈悲无私的心态去做好三件事，真正做到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为众生着想，为大法着想。师父在纽约法会讲法中不是说过，放下生死你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吗？我们都应该问一问自己，是否放下了生死，是否放下了人世间的名利情，是否放下了一切常人之心，而且现在已经是处于正法修炼的最后最后阶段了，也就是说这场正邪大战快要结束了，机会不多了，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当我们放不下的梦幻一过，到时候我们就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个人观点，如有不对或者得罪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，多多包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真相讲到位，常人成了活传媒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们这儿有一个同修70多岁了，通过他了解真相的平民百姓和带长字的人不知有多少，有的像朋友一样走动起来，成了活传媒。2007年楼顶该修了，同修的丈夫从劳力市场请来了专业防水的赵师傅。赵师傅是农村人，诚实善良，还带来了两个徒弟。师徒三人开始干活，同修满茶倒水讲真相，活干了2天，同修把真相也讲个仔细，从法轮功是什么，怎样用真善人指导我们做好人，去病健身有奇效，现在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又讲了邪党是什么，他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他在和平年代搞了各种运动，什么三反五反、镇反、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天安门屠杀无辜的学生，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同胞，现在又拿出国民经济的1/4来镇压法轮功，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实，还讲了周勃一伙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，最后讲了三退大潮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平安有福报。民工们听明白了，感动地说，大姨，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明白了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老辈传下来的，没错，我们从你身上看到了法轮功有多么好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我们在高处干活多么需要平安，没人跟我们讲这些。我们在别人家干活，人家拿钱雇人，活干完付钱走人，只有在你们家70多岁的人不知累不觉烦，给我们满茶倒水烧水管饭，还给我们买烟的钱，在这里我们感到了有人的尊严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退，我们全退。同修又问了他们家属和孩子的名字，让他们也把真相讲给他们，让他们也退出加入的所有邪党组织，他们满口答应。以后家里有什么活，同修就打电话叫赵师傅来，他每次都带来不同的徒弟，同修就能救更多的人，因为他们明白的一面，知道真相的重要和生命的宝贵。赵师傅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所以几年来他逢年过节都带着农产品来同修家叙叙家常，听听真相，像朋友一样走动起来。2010年，同修家的下水道堵了，又找来一个专业师傅，同修同样热情地招待他们，同样把真相讲了个仔细，这个师傅听明白了，心里挺感动，回家又一五一十地讲给妻子听，他的妻子听了觉得法轮功太好了，就在卖菜的市场给买菜的人讲，讲大法好，大法弟子如何好，由于他讲的激动又不瞒人，被恶人举报给抓到了派出所，这个师傅为了摆脱麻烦，就给妻子买了张回东北老家的票，临上车时他妻子还说，到东北我也是讲，到哪里我都这么说，
法轮大法好，大法弟子好，就是好。由于同修平时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所以他们厂 95% 的人都做了三退。他的徒弟打压时已升为厂长，610头子让人派人监视他和他也修炼的父亲。厂长说，我没看见别的，我看见师父身体比原来壮实了，精神也好了，也爱笑了，派人，没闲人，蹲坑，没空。听电话那边气急败坏地说，嘿，咱市还没一个你这样的呢，你的官还当不当？厂长一句随便就撂了电话。后来厂长他们家都得福报了。有一天同修讲真相回来，看到路边一个清洁工愁眉苦脸的在和一个中年男子说话。中年人说，妈，你快去舀点稀饭，我一会儿送医院去。同修一听是有人住院了，去路边的小店买了箱奶给清洁工送去，一问知道是清洁工的女儿得癌症住院了。同修赶快告诉他去病健身的秘诀，让他告诉女儿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清洁工很感动地说，你这么大岁数，咱们非亲非故的，我们不能收你的东西，我赶快把这句话告诉女儿，让她快念快好。说来真奇，他的女儿真心实意地念了这九字吉言，很快康复出院了，癌症好了，什么活都能干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